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其实今天的经文呢，有一些非常难解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呢，却是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大人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个人生的功课，就是当别人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回应？那当别人的恶行本来应当受到该有的报应，可我们选择用恩典去回应的时候，又会有怎样不一样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问题。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来思想，冤冤相报何时了，究竟神喜悦我们如何去做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广阔茂密美丽的大森林，里面住着一对好朋友，一只小兔子和一只小鹿。他们两个从小就经常一起玩耍探险，而且分享生命，分享美食。有一天，小兔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个蜜蜂窝，它好喜欢吃蜜糖啊，于是呢，他就偷偷地偷走了一些蜂蜜，想要带回家分享给小鹿吃。可是没想到，当晚蜜蜂们就发现蜂蜜不见了。哇哦，他们生气极了，开始四处的搜索。大家知道吗？整个森林里蜜蜂的眼线可是多着呢，他们闻着味儿，很快就找到了小兔子的窝。还好狡兔三窟啊，小兔子虽然害怕，但是急急忙忙从他的各种通道来到了小鹿的家。他逃命啊，小鹿，快快快帮我呀，我害怕极了。我为了要让你吃到这最好吃的野蜜，我今天实在忍不住，就偷偷地偷走了一罐小蜂蜜，这下可糟糕了，蜂蜜家族的所有大军都出动了，就在我们家门口呢。小鹿一听也紧张坏了，这可怎么办呀？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坦诚错误吧，要不咱们能逃到哪儿呢？整个大森林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蜜蜂家族的眼线呢，我们真的无法逃。于是两个小朋友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比直接面对错误更好的办法了，于是他们两个老老实实地打开了兔子窝的大门。这时啊，看见黑压压的蜜蜂大军，他们再一次被吓坏了。我对不起，我真的就是这馋了，我想吃你们的蜂蜜，我其实还没有吃，都
都在这儿呢，我还给你们，请你们大家原谅我好吗？是啊是啊，请大家原谅我的好朋友小兔吧，他其实也是想偷来给我尝尝，但是我都还没吃呢，你看全在这儿了，请大家原谅我们吧。
看到他们这么好的认错态度，蜜蜂群里却也生出了两派，有的人坚持说不能原谅他们，要给他们一些教训和颜色，可另外一派也觉得这么可怜的两个小孩，而且这么诚恳的认错态度，算了吧，给他们一次机会，只要他们未来不再偷走蜂蜜就可以原谅。就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蜂王说话了。孩子们，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森林里住着一户人家，就是熊妈妈带着三个小熊，他们的熊孩子可实在是太喜欢吃我们所酿的蜂蜜了。虽然熊妈妈定期会向我们购买，但是三个熊孩子常常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来偷我们的蜂蜜。直到有一次我们下面的蜜蜂小队发现之后，疯狂地追捕他们，而他们三个呢就是负隅顽抗，既没有回到妈妈面前去承认错误，也没有在我们面前立志保证说以后不再偷盗，结果就在他们逃跑的途中一个不慎跌入山谷，而且掉在那一棵长青不老松上面挂了整整三天三夜呢。
啊，真的吗？蜂王呀，您说的这不是传说吗？
当然不是，这是真实的。可惜啊，那三天三夜也没有让这三个熊孩子悔改，挂在树上的时候他们还不断地扬言要报仇。当时的蜜蜂士兵们一听，哪还等得到你们还回来报仇呢，于是大家就轮番攻击他们，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了。后来熊妈妈非常伤心地带着三个熊孩子就离开了我们的森林，因为他非常的羞愧，没有办法面对森林里其他的居民。从此以后呢，我也希望我所有的蜜蜂王国的子民和士兵们记得，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有人真心的愿意悔改，我们是愿意给他机会的。当故事听到这里，小兔子觉得自己真的错了，他也不想像以前的熊孩子一样的选择绝不悔改，从自己的罪恶的行径当中一错再错，所以他决定和小鹿一起去学习如何帮助蜜蜂们，去保护他们，并且为他们建立安全的环境，为他们提供花朵和水源。几个月之后啊，蜜蜂们因为产量提高了，就给小兔子和小鹿带来了一罐美味的蜂蜜作为感谢的礼物。就这样，一场有可能会发生的危机，因为大家选择饶恕，选择真诚，选择悔改，选择以善胜恶，而最终得到了化解。亲爱的小朋友们，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大到我们必须要用武力来解决的。好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总是有机会可以操练宽恕，操练恩典相待的。尤其是当我们不小心伤害了别人，我们需要道歉，需要别人原谅我们，或者当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需要决定是宽恕他还是冤冤相报，这真的是每一天都需要做的决定。今天我们会读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我们会看到里面有两个非常愚蠢的以恶治恶的两个恶人，就是原来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手下的两个军长，一名叫做巴拿，一名叫做利甲。而这两个人呢，他们想着大卫一定和他们一样的是想要以恶报恶的，所以他们就谋杀了扫罗王的儿子伊施波设， 然后呢，又拿着他的尸首去大卫面前邀功，想要从大卫那里得到他们替他报仇的这个奖赏。没想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从来不喜悦以恶胜恶，所以当他看到他的原来的主人扫罗王的儿子伊施波设被谋杀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愤恨，而这两个恶人呢，也遭到了他们恶的报应和下场。但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神的确不喜悦我们以恶报恶，哪怕这个恶人他的的确确是该受到这个罪恶的刑罚，但是神却喜悦我们等候他最终做出判断和裁决，因为他才是生命的主，他才是宇宙的掌权者。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决定要自行了断，或者自作主张的来决定我们怎么去处理伤害我们的人，怎么去报应那些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过恶的人，那我们就不了解不明白为什么大卫如今要如此的方法来裁决这两个恶人。亲爱的小朋友，真儿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人是你不想要原谅的，曾经让你很难堪，对你造成很多伤害的。今天是我们做决定要选择宽恕，选择原谅，选择恩慈相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因为神不喜悦我们以恶报恶，他喜悦我们以善胜恶，喜悦我们按照他的心意，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无论是我们伤害人还是人伤害我们，总会有许许多多的冲突，帮助我们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对人能够恩慈相待，因为你就是这样爱我们，对我们施予无限的恩典和宽恕，求你加给我们力量。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恩慈的心是超越自己的心，第二里路靠自己寸步难行。恩慈心是超越世界的心，饶恕的路才得到释放，才有平和安宁。若不是耶稣恩赐的心，我岂能站立到如今？是耶稣恩赐的心，审判后谁能站立？赐给我耶稣恩赐的心，拿走我论断人的理。我需要耶稣恩赐的心，一天天改变，体会耶稣的心。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向我显明，哦，恩赐的心是耶稣爱我的心，走在爱中 岂能站立到如今？若不是耶稣恩赐的心，审判后谁能站立？赐给我耶稣恩赐的心，拿走我论断人的理。我需要耶稣恩赐的心，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善良的客旅。我们在上一集的故事中知道，有一位利未人带着他的妾走到耶布斯对面，但已经快要天黑了，还没找到住的地方。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一位利未人带着他的妾 走到耶布斯的对面，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但还是没找到住宿的地方。利未人的仆人就对他的主人说：主人啊，我们去耶布斯人的城里住一晚吧。没想到这位利未人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住在这儿，因为这座城啊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我们再赶路到基比亚去吧。走吧走吧，去基比亚或拉玛都行，就这里不行。原来啊，在当时以色列百姓都会避免住在非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因为信仰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上帝也不喜欢以色列百姓跟其他的百姓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位利未人坚持不住在外面的城，是担心自己会得罪上帝哦。所以接下来他们又启程上路了，就到了基比亚。但当他们抵达基比亚的时候，太阳早就下山了，他们就坐在城里的广场上，但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们到家里去住宿。碰巧就遇到了一位老人家，从田里面工作完正准备要回家。那位老人家看到他们就问：诶，你们要去哪？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利未人就回答他说：我们是从犹大的伯利恒过来，要回到以法莲的山地那边。我是那边的人，我要回去耶和华的居所，但没有人接待我们到他们的家中。不过我有自备很多很多的食物跟很多很多的酒水哦。那位老人听到利未人这样说，就回答他：不用担心，我可以负责你所需要的一切，你们别在这里待着了，你们跟我来吧。于是老人家就把他们带回家里，给他们的驴吃东西，还帮他们洗脚，一起吃饭。原来呀，这位老人家也是来自以法莲山地，他是搬家搬到基比亚来，基比亚的居民都是便雅悯支派的百姓。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利未人坚持不愿意住在非以色列百姓的城，所以就赶路到了基比亚，并且遇到了一位善良的老人家，而且这位老人家跟这位利未人还是同乡的哦，都是来自以法莲山地，所以就互相照顾，互相分享爱宴。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这位老人家的善良和友善，学习接待自己的弟兄姐妹或是主日学的好同学们哦。那接下来这位利未人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基比亚匪徒的恶行。我们在上一集的故事中知道，利未人在基比亚中遇见了一位友善的老人家接待他们，而且还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面。那接下来利未人又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就当利未人和老人家正在家中吃喝快乐的时候，突然有一群基比亚的匪徒 也就是小混混，包围了老人家的房子，并且疯狂地拍门，大喊着：哎，快把你家的人交出来，我们看到有人进到你家，快点交出来，我们要对他下手了。这位老人家听到之后就吓到了，连忙跑出来说：兄弟们啊，请你们别做这样的事情好吗？这个人既然来到我家，我就要保护他的安全，不然这样，我用我这个还没出嫁的女儿交换好吗？还是你们要这个人的妾？拜托你们不要伤害他。在那个年代，男女极度的不平等，所以老人家会想要用自己未出嫁的女儿或是立位人的妾去交换这位立位人的安全，在当时是说得过去的。但这些小混混根本就不想听老人家的话。立位人眼看着场面越来越失控，只好忍痛地把自己的妾推出去给那些小混混。那些小混混就欺负立位人的妾，直到天亮他们才善罢甘休。立位人早上起床的时候，看见伤痕累累的妾瘫趴在门口，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就对他的妾开口说：起来，我们走吧。结果他的妾已经没有反应了。于是立位人就把他的妾抱上驴的背，拴好，一起回到以法莲的山地去。而立位人也把他的遭遇和他太太的死告诉了以色列十二支派。所有知道的人都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可怕的事情，我们要一起来讨论看看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吧。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利未人发生了悲剧。原本以为遇到了善良的老人家，可以安心的住一晚，殊不知碰上了基比亚的匪徒们，接着就发生了可怕的命案。相信这位利未人一定痛彻心扉，才会把这件事情昭告给以色列十二支派。那接下来以色列人又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靠大能耶稣。